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弟兄姐妹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很愉快，也是很感恩的又见面了。我们可以一起在空中来敬拜神，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得以自由。在哥林多后书3章的17节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在神的话语中，在我们一起在读经祷告、 听福音广播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应当是得以自由。我们要求神挪去我们心灵上的帕子，好让我们不带着成见，无论是春天秋天冬天，无论是哪一天呢，都能够看清我们前面的每一步。听众朋友借着神的话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不断的有新的看见。虽然有时候我们的心灵 会受到一些事物的这个妨碍啊，这个心里面有了障碍，而看不清楚事物的真相，以至于我们就留恋那些个其实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事。譬如说有人失恋了，最近还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人失恋了，那就无法再活下去，结果呢，他就自己自杀了。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在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记者。 这个记者长得真的是很美丽啊，那么实在不需要为情自杀。假如我们的情感放在对的地方，我们不但不会为情自杀，甚至我们还能够积极的向前面来进取来观看，千万不要被自己的固执遮蔽了我们的心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听众朋友，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 要继续的和您来查考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第4章，今天要从第10节和各位一起来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主的灵让我们得以释放，就算是一个神的仆人，这神的中仆必须在神的这个灵的释放里啊，使我们的心灵 得以看见新的看见，在真理当中使神的仆人得释放，心思可以自由，因此才能够忠心的来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到神的面前。神的仆人千万不可以在自己所选择的爱恋的对象里，我的意思不是讲人，我的意思讲的是其他的事物，譬如说权威， 譬如说成功啊，神的仆人很大的一个诱惑就是，我们认为很值得的事，我们要带到神的前面，求圣灵光照，是不是值得？譬如说有人拼命的盖了很大的教堂，那么他用各种方式，只要把教堂盖得大，他就觉得是成功了。那么我们会这么做吗？人多，这个聚会的礼拜堂大，这是每一位传道人 我在想，可能都是我们的梦想。不过神呢，主会带领我们，也拯救我们，从看得见的外面，而进到建造心灵里的圣所，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生命里荣上加荣，反照出主的形象，而起来为神工作，带领更多的人，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这个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被自己在心灵里面认为是最好的东西所迷失，迷失我们的方向。好，听众朋友，让我们来攻读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第4章，我们要今天攻读的是第10节到16节。攻读完了以后，我和各位一起来思想，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到十六节，圣经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
我们从第十节来看，第十节圣经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我们看这节经文，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一个传道人要怎么样才可以不灰心呢？才可以甘心的为主劳苦做工，就是要持定我们的指望。这个指望是一个不摇动的指望。如果我们的指望是在乎人的帮助、人的怜悯、人的同情，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的灰心丧胆，而渐渐的不再愿意为主劳苦，不再为主努力。但是如果我们持定这个指望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一切的劳苦和努力都将不是徒然的。人虽然不会了解我们为什么劳苦，为什么操练敬虔，为什么弃绝世俗的言语，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异端，为什么要攻击那些传讲错误道理的人，神非常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并且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存在神那里，那么就不会因为人们不同情我们、不顺服我们，因为我们坚守这个真道而不受欢迎，我们也不会因此感觉灰心呢。看来提摩太当时在工作上似乎是有一点灰心哦，所以保罗这样劝勉他。神也借着这封信也劝勉所有的传道人，所有愿意为神站立得稳，不去羡慕别人看得见的成功，而只是向主忠心，这是十分的不容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是在使徒保罗的时代，就是保罗他殉道之后，像使徒约翰也是一样，我们看见教会里有一些比较有权势的人，他们起来讲一些个受人欢迎的话，他们在教会里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那个使徒保罗啊，或者是约翰呢，都受到他们不少的打扰。只是神的忠仆历世历代永远不改变的，就是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万人的救主，他是信徒的救主，因此我们来倚靠他。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在灵后的第一章，他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您看， 保罗看到我们的主有这么多的拯救，我们的主一直的帮助我们脱离生活上的试炼，也帮助我们脱离我们肉身生命上所遇到的患难。我们的主一直拯救我们，保守我们的灵魂和身体，而且我们是蒙他的救赎，成为他儿女的人。因此在各样的试炼和危险还有试探当中，神要拯救我们，我们只需要来仰望他。今天你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这一生的路上我们要经历许多的征战，也要经过许多不太容易胜过的罪恶，但是不要害怕，只要把我们的指望放在神那里，常常的思想我们的主，常常的想到我们的神，我们来倚靠神，因为主说免得我们疲倦灰心。凡是倚靠神进到神前面来的人，神都能够拯救到底，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神不只是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到底，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罪恶的刑罚，要救我们脱离一切不前不义的事，免得那个罪恶的权势进到我们的里面，它控制了我们，叫我们身不由己，那就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了。听众朋友，我们这一生啊，走这个光明大道哈，在没有得救以前是走在歪路上，得救以后呢，神就将我们拯救到这个正路上来走。但是可悲的是哈，有一些人走这个正路啊，走一走啊，他们会发现那个宽大的路走的人也多，他们就跑到那条路上去了，这是何等可惜啊！因为他们将来所要面对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听众朋友，让我们来脱离一切不前不义的事，还有一些不法的事，因为这些都是权势啊，黑暗的权势。只要我们倚靠主了，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也能够时时刻刻经历到神的帮助。
艰难是人生的雕刻刀，要刻出你生命中最美的生存意义。
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一节，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相信我们都清楚，教导众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篇道理讲出来，不是每一个人他的解读都是一样的。一篇道讲出来之后，许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会说，你讲得真好，我今天很受益。有人说，这些道理我都听过了。又有人会说，你是不是在骂我啊？所以教导人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神的仆人们，实在需要神的同在，圣灵的帮助啊。在这一节的经文里，使徒保罗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哪一些事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是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所讲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异端的危险，还有一些个就是要教导弟兄姐妹如何操练敬虔，如何为主劳苦。我相信如果您在牧会讲道，或者是在教会里有担当任何职分的话，相信都能够体会，如果不是靠神所给我们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很难把这个福音传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尤其是让弟兄姐妹来遵行，还不会讨厌你，不会认为你是针对他说他，这一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神的仆人要更多的来倚靠圣灵， 在神前面来倚靠神，天天倚靠神，让自己和别人都不会受到诱惑，使听我们的和我们一样能够接受神的教导。但另外有一件事我们要注意，就是如果我们曾经用劳苦帮助了别人，不要因为自己受欢迎，有许多的学生就高高在上，就随意地吩咐别人为我们做什么，更是要因为我们所说的是从主来的教训，所以我们要用忍耐温柔的心来开导别人，使弟兄姐妹懂得听从主的吩咐，读圣经，听从主的领导。因为侍奉神的仆人永远是神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仆人，所以不可高高在上。接着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我们要做信徒的榜样。怎么做信徒的榜样呢？在第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保罗在这里他教导提摩太，人要自重，如果自己不先尊重自己，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人会小看你。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就是要尊重自己。怎么做呢？第一，不是故意的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好处而得到人的称赞，总要记住自己是神的仆人，想到神给了我们这么高贵的身份，想到神在自己身上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因为尊重自己就不敢自暴自弃，愿意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恩典，这样别人自然就会尊重我们。如果我们非常幼稚的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错了，什么叫错了？就是向人求荣耀，这就错了。尤其是谄媚人，谄媚人是多么让神丢脸的一件事。当然神的仆人并不是高高在上，好像很骄傲的样子，但是呢，绝对不要谄媚人，因为谄媚的背后有一个极不荣耀的动机啊！我们的神将来审判我们的时候，常常就是也总是这样，从我们的动机开始来审判我们。我们不奉承人，也不夸耀别人，也不夸耀自己，不然就羞辱了这个尊贵的身份。接着，怎么叫别人不轻看我们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实际的品德表现出来。这个品德啊，当然不是自己来宣传，而是别人自然就会知道。我们这一辈子常常就在感叹说，别人都不了解我们，其实最不了解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而别人都很了解我们，他们都很清楚我们在想什么。所以一个传道人，一个资深的基督徒，必须在言语上，在各方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在言语上如何做信徒的榜样呢？这个言语最重要了。我们不但不可以说不诚实的话，也不可以说恶毒的话，也不要说世俗人的言语，当然更不要咒骂人。虽然有一些人确实是该骂的哈，但是我们不要骂他，因为我们骂了神就不管了，我们还是让神来管他们。那么我们的口里出的是诚实的话、温柔的话，还有谨慎的言语。能够谨慎呢，说话会给自己带来许多的福气，也少为自己惹许多的麻烦。这样我们在言语上自己先受到圣灵的管理，那么我们在话语上来帮助别人的时候，就能够让别人得益处。尤其是做传道的人，有的时候难免我们会知道别人的事，那么这些事情我们不可以随便的说，随便的听都不好，何况是随便的说呢？尼拓生弟兄说，一个神的仆人，当我们听别人说自己家里的事，听知道了就好了，不要让他完全的说出来，因为重点是我们要带他祷告，让他把那心中的火借着祷告冷却下来。我们要建立人，而不是 专听别人的是非啊，因为他讲多了，以后可能不好意思看见我们呢，所以我们听一点就够了，说好，我已经明白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总觉得这个方法是挺好的，您说呢？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勇敢将自己敞开。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诗歌，歌名叫做《医治的爱》。是的，听众朋友，只要是主耶稣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就得医治。主耶稣要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满有喜乐。让我们打开心房，让主来居住。
诗篇103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有一位苛刻的主人，发现他的厨师每一次做烤鸭只有一条腿，于是非常生气地责怪他，认为就是他偷吃。但厨师说：
你看鸭子本来就只有一条腿。
主人往窗外一看，果然在池边的鸭子都是只有一条腿。接着主人马上走出去，他就拍手惊醒了沉睡中的鸭子，鸭子便伸出它们的两条腿了，并且摇摇晃晃地走着。于是厨师对主人说：
你看吧，只需要鼓励一下，鸭子就有两条腿了。
您待人是否过于严苛？要求主赐下宽广还有包容的心，学习接纳他人，并以神的眼光看待尊重他人。
为普世华人祷告。
广场舞，一群人聚集在广场上、公园里，伴随着大声播放的音乐，做着同步的舞蹈动作。参与者一般都是年长的女性，也有少数男性和年轻人。广场舞是一种锻炼身体和建立社交的方式，被认为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救恩的福音临到参与广场舞的民众，使他们认识你的慈爱与真理，甚至也能随着福音诗歌起舞。愿广场舞成为人们听见诗歌、认识耶稣的管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我们做完了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别忘了我们在广场上的时候可以放诗歌哦。好，神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